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呢，这个上个礼拜和同事们开了一次会，开了一次会呢，我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建议一下我讲一些什么节目呢，大家会比较喜欢。那个其中呢，这个有一个同事就说讲故事特别好啊，那就是讲一些我自己经历的故事或者是我知道的故事。哎，我这一想啊，这个建议太好了，因为呢要讲跟时事有关的节目呢，我要做很多的准备，要找资料啊，要对比啊。我还讲过这个一个时事节目，你还要想办法知道它这个故事它是正不正确的，它是对的是错的，这你都要反复的这个掂量。所以呢每天在准备关于时事的节目上面呢，我花的功夫呢都特别大，就是花了几倍的时间去做。而那个时事的节目你讲完以后呢，这一个礼拜就没用了，就已经过世过去了。所以那个我觉得呢，做时事对我来说压力挺大的。那但是讲故事呢就比较容易，当然讲故事我有两条线，一条线呢就是讲我的回忆录，回忆录那个故事呢都是个人的事情，有些人听得不带劲，因为你个人小时候做过些什么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在那个故事里面事实上是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大家慢慢听。比方说我今天讲到第21讲里面就讲到一个老先生，我们叫苏伯伯，叫苏怡，那个人呢是最早给这个马思曾拍电影的，也就是电影业香港电影业20年代就出道的导演。那么这个苏怡后来当了广东省文化局的局长，那么一直做到文化革命期间，所以呢他是文化界涉足很深的人。后来呢我这个认得很多这个比较高档的这个文化人啊，这个其实都是通过他。他坐在家里，就住在我们，他租了我们那个家，联信路81号，就在家里，就经常不断的有人来访问，连续的有人访问，说我在他那个家里呢，都真是见过很多这个挺大的人物啊，像这个很重要的演剧演员，也是当时在部队里面那个黄宗英的弟弟叫黄宗江啊，黄宗江就是到他家里来见他的。还有一些这个中山大学的这种金石专家，研究甲骨人甲骨文的，这个也是到他家里来见他。所以呢这个比方说商承祚啊，商承祚这个是一个大学问家，那我在他家里见过商承祚好几次，也坐在旁边听他们聊天。这个呢就慢慢进入了这个学术的这个范围。那么如果听我的那些故事呢，大家呢就会觉得哎呀，真是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可以派生出来的文化的人。当然到了晚一点，我自己也就参加了那个文化圈，见的人呢那就是我对等的去聊的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回忆录呢我呢还是会把它做下去的。今天呢我也开了一个网上的电话会议，和出版社和我的助手大家一起开了一个会啊，这个是2月18号吧啊，开了这个会，大家所商量的事情呢，关于很多我的书的问题，当然有些书跟大家不会讲的，比方说世界建筑史啊，这个娱乐设计概论的那些我都不会给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但是呢关于回忆录我正在给大家播的这个节目呢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书的计划，就准备怎么做。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呢讲的故事呢将来会变成一本本的书。书呢当然我会做了很多的这个修改，错误少，语病会少，并且会写得更加有趣，要加上各种照片啊插图啊，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所以讲故事这个建议呢我觉得就非常好。那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好几年以前呢，这个美国大导演这个 Steven Spielberg 啊，这个斯皮尔伯格啊，拍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叫做 Terminal 呢就是终端，就是航站楼了，我们把航站楼叫 Terminal， 因为飞到头嘛就飞到 Terminal 了，所以呢我们一般把这个航站楼叫 Terminal。 这个 这个电影译成中文什么我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讲机场的。这个故事很有趣，就是讲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是来自东欧的一个国家，那个电影虚构了一个国家叫克拉科奇亚，叫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存在的，可能就是类比这个东欧的前某些国家，像格鲁吉亚呀、阿尔明尼亚那些国家还存在，就说的有一个国家不存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叫 Victor， 这个 Victor 呢带了护照，带了签证，带了银行卡，什么都配备了。那么在90年代这个苏联解体的时候呢，他就坐飞机从家乡呢就飞到纽约的 JFK 这个肯尼迪国际机场。到了机场的时候呢，他的国家解体了，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虚构这个克拉科奇亚这个国家不存在了。国家不存在呢，信用卡也不能用了，国家银行也没有了，他不知道，猛然不知，下了飞机到柜台，柜台说没有这个国家，也没有这个银行，所以呢他就走不了了，拿了一本没有用的护照，护照呢也就失效了，他就没有办法进入美国。但是呢美国呢又没有办法把他驱赶回去，因为他的国家没有了。所以这个人这个 Victor 呢就变成机场的一个流浪汉，就在机场呢住了9个月，在这里吃啊，住在机场啊，睡在长凳上啊，就在机场过夜，就这么一个故事，就9个月。不过这个电影里面呢，这个电影找了大人物演的，这 Tom Hanks 来演的这个维克多，在里面呢他还邂逅了一个空姐啊，那个 Jetta Jones 啊，这个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空姐，两个人呢一见钟情。那么所以呢这个电影呢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最后呢 Victor 呢这个最后得到了证明，最后就和空姐结婚，就离开了机场。这是一个10多年前的电影啊，斯皮尔伯格拍的，叫 Terminal 啊，叫 Terminal。那么这个大家说这个电影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拿来讲什么呢？哎，现在呢我有一个故事，这个电影有真人的，这个人呢是真有其人，这个人呢还有国家，他是伊朗来的，他叫 Nasseli， 他自己把自己叫 Alfred， 阿尔弗莱德，他的 last name， 他的姓呢 Nasseli。 这个人呢他真正来到美国，1988年坐飞机进入美进入，他不是到美国，是到法国。他呢这个纳萨里1988年11月份坐飞机就到了法国的戴高乐国际机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到现在为止，护照为什么就我们不清楚啊？有些人为了到美国拿到身份，那就是上飞机就把护照丢掉了，来了美国你驱赶不了。这有很多人，特别是从非洲来的人，很多人上飞机就在厕所把护照丢掉，这是一种做法。这个看来呢，纳萨里不属于这一类。如果丢掉护照他是想进入国家，纳萨里呢他压根就没有办法进，他也不想进，就在戴高乐机场。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这个真实的 Determinal 的这个故事。这个纳萨里在戴高乐国际机场住了多长时间呢？住了18年，1988年到戴高乐机场，到2006年他去世，就是一直在机场。他呢就变成戴高乐机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个我呢早年去戴高乐机场转机呢，我就知道有这个故事，因为当时新闻上面都卖。我呢还在机场上兜了一个圈，想见到这个纳萨里，没有见到。那天他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但是呢有些人是有心真要见到他，那是可以见到的。有很多过境的旅客啊，跟我一样知道这个故事，到了戴高乐机场呢还要找到他来合影留念啊，有些人还带了东西要送给他，就变成了戴高乐机场的一条非常亮丽的风景线。那么2006年纳萨里去世以后，机场的发言人就说他是我们机场的这个标志性的人物，他说整个机场社区都很喜欢他，我们的工作人员多年以来尽可能的照顾他啊，尽管呢我们希望能够给他找到一个真正的避难所。其实呢1999年法国政府已经给了他这个政治难民的身份，就让他进法国。不过他已经没有心离开机场了，他在机场住惯了，88年就住到99年，都11年以后你让他可以到法国，他不想去了，就住在这里。 大家说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呢？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街上的 homeless 这些无家可归人那样呢？他不是的，非常修边幅，他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衣服永远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指甲都没有不修边幅的时候。每天早上5:30他就起床，因为机场要有来人了，他呢把自己的行李收拾好，全部装到他的那个手提箱和装在机场的几个那个这个搬运用的箱子放在里面，然后把这些东西呢收在机场一个不见人的一个角落，然后呢用机场赠送的免费牙膏去洗手间的刷牙洗脸刮胡子都搞好了，然后呢就在机场的就坐在一张长凳上，在那里干嘛呢？读杂志和读报纸。你看他生活很正常。那杂志报纸他也不要买，因为机场里面有书店，书店里面呢经常有一些过期的报纸，昨天的报纸今天就丢了，那书店里面呢总给他留一份，那就是这些过期报纸可以看，还有一些已经过了期的杂志啊，这些杂志已经过期了，那个图画竞赛月刊啊，比方说这个周刊上一周都不要了，要如数交回，那这个书店就给你2本。所以他的书呢就真不愁，杂志报纸慢慢看，他呢还会拿支笔写日记，他并且呢还学习，他学习经济啊，买了一本经济的书在那里看书，闲余的时间要都没有了，他行李也放好了，书也看了，在里面呢就走来走去，在机场大嘛，他只能于散步，楼上的走，他基本上就够了。他呢要等到晚上，机场的商店都打烊了以后就没有人了，他才去卫生间去洗衣服洗澡。卫生间没有人了，机场也就关闭了。他在那里呢就把澡洗了，把衣服洗干净了，洗完以后就把这个衣服呢就挂在自己的手提箱的把手上。就在那里晾干，所以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有时候多的时候，他会在晚上挂在厕所里面，他半夜就会把它收，就永远不会影响这个机场。然后呢，他把东西都搞好了以后，他呢就找到机场一张红色的塑料椅子，他就把这个箱子里的枕头、床单、被子都铺出来，就在那个上面就舒舒服服的睡一觉。5:00就起来，所以他睡觉时间很短。中午还不能睡午觉，那么机场的人呢当然看在眼里了，这个人这么可怜，那么就会给他东西，那么这个机场的人员呢给他餐券，那这个机场有很多餐店呢，里面有餐券呢啊，有些这就给他攒起来就给他，有些人给他一些零钱，附近的这些餐馆呢、快餐馆呢、法国餐馆呢都很照顾他，他吃早餐的时候就给他冲杯咖啡啊，给他一个这个火腿鸡蛋呢、然后呢给他一个羊角面包啊，这种大的连锁商店多一份少一份都算不了啥，这个商店的经理也知道就是一个流浪汉挺可怜的，来了以后咖啡啊牛奶啊，给他一个羊角包两个羊角包啊，给他煎一个蛋呢、晚餐呢这个中餐晚餐呢给他三明治，晚餐给他一个鱼的三明治，他喜欢吃鱼的三明治，每天就解决问题了，他的东西呢就非常少，他有6个航空公司留下来那种小的塑料的箱子，这箱子里面装他的被子什么，另外呢他下飞机的时候有一个破破烂烂的手提箱，里面的就是衣服，另外有个塑料袋装了一些刮胡子的刀啊，这全部财产。他还有一对闹钟啊，他放个闹钟要注意时间，有一个电动的剃须刀，一面用手拿的镜子，他还有一些照片，有些这样剪纸，全世界很多人给他写明信片，他都放在里面，衣服干干净净。在机场呢住了18年，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呢都认识了他，都尽其所能帮助他，并且呢朝夕相处，他在机场里面的警察工作人员他谁都认得，所以大家都跟他产生了情感。那么当时呢也有些乘客的慕名来看他，有人呢想送食品给他，送衣服给他，他都拒绝了，他因为告诉对方我不是乞丐，我不是要饭的啊。当然机场的人员给他东西呢他是接受的，因为机场都是他的兄弟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了，我们讲这个阿弗雷德出了名了，法国当地一些媒体呢就来采访他， 后来呢，就有些更有利的制作单位呢，也注意到他这个故事真是绝了啊，来采访他。2000年，法国有一个导演叫 Alexis Corros， 就拍了一部这个他的纪录片，有些人叫他倒霉君啊，真倒霉，就落在机场上了。这个电影呢，纪录片我还看过，叫做《在戴高乐机场等待郭陀》啊，郭陀，这个不讲郭陀，郭陀是个人的名字，是一篇小说的名字啊。这个等候郭陀是一本文学作品，他就说在这个。这个戴高乐机场等待郭陀，那就这部电影就是这个 Corros 拍的这部电影。那么后来呢，有个英国作家呢觉得就更加特别，那就要采访他，帮他写一个自传啊，也有一部自传，这个自传叫 Terminator， 就是终结者，因为他住在 Terminal 嘛，所以就叫做 Terminator。 那大家我们一看 Terminator 就想到那部科幻电影，不是的，这是一部传记的名字。英国有一个作家叫 Andrew Tonkin， 这个 Andrew Tonkin 呢就来找他采访他，写一本自传。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说我自己啊是多料的人，一个是政治难民，因为1977年他在伊朗参加反对国王巴列维的这个抗议运动，就被官方呢就把他抓起来了，所以他是个囚犯，就因为反国王嘛，就抓起来了，然后他放逐，就把他赶出来了，所以呢，他骨子里呢是一个反叛者。但是他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读过大学，所以他是个绅士。另外呢，有些人说我就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就是个世界公民，就住在国际机场。当然呢，他是媒体的宠儿，媒体呢喜欢找他。那么他说呢，事实上我真正的身份呢，就是一个被延误的乘客，就是我就被延误的。所以呢，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把这本书《2004年的终结者》那、这个 Terminator， 就认为呢这个故事令人深感不安啊 ，very turbulent， 就觉得心里啊 frustrated， 有些非常不安。但是这本书呢，真是才华横溢。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一个故事，就讲一个 Terminator， 就是一个伊朗人，由于这个反对伊朗的国王巴列维，到处全世界跑跑，所有地方都不让他进去，最后呢跑到巴黎的戴高乐机场，那个时候连护照都没有了，大家不知道是叫什么，他就在机场呢一住就住下去的，从1988年住到2006年去世，在机场一共住了18年，就是一个机场的流浪。就讲他的故事啊。1988年的8月，他呢这个护照丢了。那个护照丢了呢，他还比较复杂，因为他拿了护照，拿了他的身份的材料，拿了这个有一些文件。他从伊朗逃出来88年，他呢就跑去很多国家啊。一个呢，他先到伦敦，这个伦敦的海关一看说不行，你就坐原班机走。所以没办法，买了张机票，从伦敦就飞到了这个阿姆斯特丹。到了阿姆斯特丹呢，阿姆斯特丹的文件一看，那时候文件不齐，又要他走。他呢，好像还飞到了德国的柏林，这个柏林的海关呢，就不让他进去。那么最后从柏林呢，就飞到巴黎，飞到了戴高乐机场。到了戴高乐机场呢，连护照都丢了，是他自己丢的。还是不小心丢的，我们不知道，反正是啥都没有了。那戴高乐机场说不能让你进去，但是又不能遣返你，那怎么办呢？那就在机场待下去吧。那么这个事情呢，真正是有很多的人都很注意，说这个人很有趣，他是不是很想到外国去呢？估计他也到不了，因为所有地方都没有的，法国政府不能驱逐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谁，所以他又不能离开航站大楼，就只能在机场的等候区待着。我们看见那个斯皮尔伯格后来找他拍了这部电影啊，就是《The Terminal》，就是这个机场的这个电影。那电影啊太红了，这个拍电影的赚了不少的钱啊。所以呢，当时这个电影放映以后啊，大家说真有其人呐、啊，所以大批的记者和摄影师呢，就来到戴高乐机场呢，来采访这个纳瑟里啊，这个阿弗瑞，他 他呢要讲自己的经历，他的经历其实有就这么多事儿，一天呢有时候六次的采访，他呢身世扑朔迷离，但有一件事情呢有些不同的这个讲法。那第一个呢就是他出身，因为在伊朗呢真查到他的出身，他的确是个伊朗人，他是在伊朗的一个省叫库兹斯坦，库泽斯坦，在那里生的，哪一年呢？1945年。所以呢我估计呢可以准确知道这个人有多大，他比我大一岁啊，1945年生的。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因为1977年参加了针对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示威，然后呢被伊朗当局驱逐，就成了政治难民，跑来跑去。1988年的11月份从伊朗飞伦敦，从又飞柏林，飞阿姆斯特丹，都没有办法，都被拒，最后呢就定居在法国戴高乐机场的航站楼，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法国呢也觉得待了这么久，那就给他一个身份吧，所以1999年法国呢就给了这个纳萨里呢正式的难民身份，就可以走了。那么这个他呢那个时候不习惯了，就说法国说你现在是政治难民，你可以找收容院了，你可以去工作了。他呢在机场住惯了，他就不想出去，就一直住下来了。别人呢都想叫他的这个 first name， 他就说我的 first name 叫 Alfred， 叫阿尔弗雷德，自己也说 I'm Alfred。 所以呢机场的朋友，他的机场的工作人员都叫他 Alfred， 他都叫惯了，也没有人给他改名字，所以戴高乐机场呢就成了他的家。不过呢这个 Alfred 的故事呢有些前后不一的矛盾，我估计他脑子估计问题也有的。我们记得公元2000年，美国有一个伊朗籍的艺术家叫 Hamid Rahmanian， 这个 Hamid 呢就到戴高乐机场找了他访谈，公元2000年，这就访谈这个 Alfred， 这个 Nasali 就问他，他说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医生，妈妈呢是英国籍的护士，那么但是你是什么地方人呢？他就没有说了，他说我是美国人 American， 或者是加拿大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呢这个事实上这些国家去查他的身份都没有查到，只有伊朗查到他的出身，也就是他应该是个伊朗人。那么所以呢这个说来说去了，这个就是说有些矛盾，但我估计呢他伊朗人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1988年他待在戴高乐机场住是迫不得已的，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但是1999年他获得了留法国的这个难民身份，他有权利了。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呢，他表示我不太确定我想做什么，我到底留在机场呢还是离开。有些机场的人员就说到，他就好像是一个监狱里待了很多年的囚犯，突然间通知他自由，他不知道他在外面能不能活下来。我们好多年前看过一部美国的电影啊，叫 Shawshank Redemption 啊，这个 叫 Redemption 吧，我们就译成这个肖申克的救赎，那部电影，那部电影那些人都是终身的囚犯，结果后来要放出去，那个管图书馆的老人他出去以后到超级市场工作，他受不了，最后呢就自杀了，上吊。跟着后来的那个黑人演的那个囚犯也是保释出去，在那里像超级市场做事，他也想自杀。我就说这个关一个地方关长了，他出去啊心态很难很难纠正的。这个 Alfred 他就是选择了不走啊，得到了身份我也不走，给了个身份给他，难民身份不走，就一直待下去。那么当然有些人说呢，他不是肯离开呢是因为被困了十多年，长期的孤独生活呢让他的神志啊有些不清醒，心理上呢基本上被戴高乐机场的收养了。当然机场呢没赶他，机场呢尊重这个 Alfred 的个人的选择，让他住得舒适一点。我们说有一点呢，他睡在机场上那张1988年的红色的长椅里面。那么机场后来装修把所有的这种塑胶椅子都拿掉了，只有他睡的那张给他留下来的，到现在还留在那里，就是他的椅子。并且呢机场的神父和机场的医生呢每个礼拜都回来看他啊，给他做祈祷啊，给他检查身体啊，有些时候呢有些员工呢还有空的时候过来跟他聊聊天，做清洁啊做保安的都跟他聊聊天。所以呢他一待就待了18年。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06年，他是2007年啊、应该是2008年吧，我记得不清楚。2008年应该是他去世的，不是2006啊，我讲错了前面。2006年呢，他真病了，在那个机场里面，因为他常年没办法见到阳光，脸色苍白，头发越来越稀疏，也特别瘦，所以呢，当时真病了，所以呢，那个机场呢就把他送到医院。那么这是18年以来第一次离开机场。那么根据 BBC 报道呢，他离开机场以后呢，心脏有毛病，所以呢给他做了个手术。那他哪有钱呢？哎呀，就是讲几年以前，不是那个斯皮尔伯格跟他做了一个电影吗？这是梦工厂给他做的电影，叫 The Terminal 嘛，就是叫做机场嘛。那部电影呢就有版税，那个版税呢 DreamWorks 支付几十万美金的电影版税给他，因为用他的形象去拍了，用他的内容拍了电影，那电影赚了那么多钱，就给他几十万美元的版税了，所以他就用了这笔版税。他有钱，这个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他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法国的红十字会机场分部呢就说你不要回机场了，那个地方没办法，连洗澡都没办法，就在机场附近的酒店里面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住。在酒店住了一段时候呢，就把他放在巴黎郊区的一个慈善中心。到了2008年，他自己感觉大限已尽，就是说自己呢没时间了，在机场住了18年，然后出来又住了1年，他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搞到2008年的9月，他就要求我再回机场，我再回机场住。那个机场呢也欢迎他，就说你是机场的一个成员，你再回来吧。那些慈善中心拿他没办法，因为知道就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又让他回机场。回机场他还睡在那个红色的那个椅子上，还拿着那些东西。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他心脏病发作，就坐在那里就死了。这个时候他口袋里呢还有几千欧元，但还有存款，没有后继承人了。他在去世前的几周，他在机场里面总是安静地坐在同一个地方，嘴巴张着，望着窗外，目光呆滞，没有什么神情。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啊，《The Terminal》的这部电影的知名度呢，让这个 Alfred 一度变成媒体的关键的关心的中心。他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这个明信片，他的手推车上呢也放了很多自己采访自己报道的杂志报纸。这个常年关心他身心健康的这个戴高乐机场的首席医生叫 Philippe Borghin 就说他这些报道太多对他是个负面的影响，因为发觉他呢乐在其中啊，并且呢对他自己的这种流浪的生活呢他合理化，觉得我正常，因为大家都报道我，我就应该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呢使他做成更加退缩，他实在不想再出去了，觉得这个影响太大，他呢很害怕离开机场。这个 Alfred 这个 Nassali 是由于 Terminal 这部电影变成全球的知名人物，但是当这些媒体记者结束访问离开机场以后，他的处境或者和其他的政治难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没事情做，他只能给点救济给他，有政治难民可能有点救济。他当然他还有一个电影用他的这个版税，他在这个旅客来来去去的机场里面，他呢是想找到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即便是取得难民身份，他呢觉得自己都不属于这个社会，他是属于这个机场。所以呢虽然没有人知道他最终为什么从这个慈善中心回到机场，但是呢他的那个红色的塑胶的长椅啊是他最后出现的场所。所以机场呢三番两次是考虑是不是要使这个机场比较整洁，把那个长椅把它搬掉，但是呢这个民间的力量都很强，就不能搬。那是一个 landmark， 是一个标志，有一个人在这里睡过18年，18年以后他回来在这个地方去世，这张长椅不要搬。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就变成了巴黎的戴高乐机场的一个景观。当然我们有句话可以今天终结我们的故事，这句话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他，大家都来看他， 但是真是没有人了解他，谁也说不清楚他这一生在等待什么。我们不是说这个在戴高乐机场等待果陀吗？他到底等到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用他独有的方式抵达了 Terminal， 这个是一句终结的话，因为 Terminal 我们说航班的终结点，机场可以说，但是也是一个终极啊。那到 Terminal 就走完了，就走到 Terminal，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个 Terminal 的故事，讲了这个 Alfred 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这个 Nasali 这个伊朗人，在戴高乐机场住了18年啊，在20年头上死在机场，这么一个故事，是真有人的故事。那这几天呢，我也经历了两个机场，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在那里等，然后又经过了香港的这个国际机场转机，然后到了上海浦东机场，都是超级大的机场。所以呢，经过机场呢，我就想起了这个机场人那沙里的故事。所以呢，也因这个同事的建议说讲故事大家最欢迎，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